道在寻常，日用中之菜根谭。菜根谭是我国明朝万历年间，即是公元1573年至1619年，有一位叫做还初道人的人洪志诚先生所遗留下来的散文集。全本文集可以分为前集和后集。前集主要是记载洪先生社会生活的心得，后集是记载洪先生为世独立和朋友谈风说月的乐趣。当然菜根谭本身是没有那么严格去区分，所以将前后集视为一体亦都未尝不可。菜根的意思就是指菜叶、萝卜等等的粗糙食物。宋朝大学者朱熹在《小学》这本书之中亦都曾经记述宋朝的人汪顺文先生的说话，他是这样说的：得常咬菜根，即做百事成。这本书的书名亦都就是这样来源。由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得出，这本书是主张清心寡欲、简朴而充实的人生。关于菜根谭的作者洪志诚先生，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人之外，他叫做应明，别号还初道人。关于他其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是难以考察。菜根谭是一本兼具文采用以修养心性的书籍，全部的书展扬中庸之道的思想，糅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哲学精义，联结成为一篇警世的箴言。书里面每一章每一句都可以作为我们修身的座右铭，是一本不朽的处世语录。现在我将菜根谭简单地用录音带演述出来，分为360课，每一课逐一加以演绎和解释，希望对大家做人处世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帮助，就是这套录音带的心愿。第一课，弄权一时，凄凉万古。凄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令受一时之寂寞，无取万古之凄凉。能够坚守道德的人只是会一时觉得好寂寞，但是那些攀附权势的人呢，就会遭到万古凄凉的命运。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将会摒弃现实物质的诱惑，而注重心性的涵养，顾虑到死后的名誉。所以我们宁可以遵循道德规范，忍受一时的寂寞，亦都不适宜去依附权势，去招致万古的凄凉。人生最美和最尊贵的不是在于食衣住行等等物质享受，虽然住的是高楼大厦，着的是绫罗绸缎， 食的是山珍海藏，但是如果生活糜烂，醉生梦死，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亦都毫无意义。我们事观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名人伟人，他们之所以受人敬仰，是由于人格学识的伟大，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权势。所以古人说，世上最尊贵的莫过于道，最美善的莫过于德。一个人如果能够遵守道德，一定为世人所尊重敬仰。如果不修品德，作恶多端，含味奸佞，虽然高官厚禄，依然是会遭到世人所咒骂的。第二课，抱朴守拙，涉世之道。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涉世经验较为浅的人，他所沾染的恶习呢，是一定较少。但是涉世经验较深的人，他所沾染的恶习就必然亦都较深，因而懂得运用各种的奸诈和计谋。所以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和精晓人情世故的人，他处事是圆滑老练。与其这样，不如做一个纯朴正直的老实人。与其拘泥于小节，行事过于谨慎，不如稍为狂放一些，反而不失人的坦率和真诚。社会就好像一个大染缸，我们初入社会的人多数是比较天真纯朴，但是一旦经历了世间的各种惊涛骇浪，越进了各种艰难险阻，经验越多就越为世故，而变得投机取巧，专走旁门左道了。所以凡事不应该只求熟练精通，而忘记了抱朴守拙的做人原则。太过于练达的人，往往容易变成老奸巨猾。所以一个君子，与其过于虚矫不实，不如敦厚朴直，先不会失去他自己的本来的真实。第三课，心事而明，才华须稳。君子之心事，天清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欲稳珠藏，不可使人疑之。君子的心意要好像青天白日那样清静明朗，是没有一件事不能够被人知道的。但是君子的才智和学识呢，就要好像藏珍珠宝藏玉那样的藏起来，不可以轻易呢是被人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心意就好像青天白日那么清朗，没有丝毫的乌云遮掩，行为上仰不愧于天，俯不乍于地，即使一个人独处室内或者在暗处，亦都不会欺骗自己，这样其他人对他呢就没什么可以批评。但一个人的才华就不宜过于炫露，我们需要懂得韬光养晦的功夫，非到必要的时候绝不轻易展露自己的聪明才智，否则是很容易遭人猜忌。内心保持着深谋远虑，在外貌就显露出潇洒飘逸的作风，这样做呢就不会轻易败坏事件，亦都不会遭致人哋去妒忌。第四课，出污泥而不染，明机巧而不明。势利分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犹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为犹高。对于权势名利富贵荣华能够不接近的人，他的品行必然高尚。如果接近他而不被浮华奢侈的习气所沾染，这样品格就更为高洁了。对于智巧机谋等等的虚伪欺诈的手段，不知道的人固然高尚，但是知道而不去运用的人就更为高尚。一般人对于有利益的事都会好像蚂蚁一样想贪一些甜头，因此有权有势的豪门望族天天都门庭若市。然而这些豪门望族一旦失去权势，生活困顿，性命危急的时候，平日含味阿谀在门前的人都会纷纷避开。 这样就是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道理。以前有个作工，当他在朝为官的时候宾客迎门，等到他被辞官返乡之后就门可罗雀。我们可以见到人都喜好权势荣利，一旦有了权势荣利而能够不受他束绑的人，人格自然高尚，对于富贵荣华的引诱能够视若无睹的人，行为自然清廉，而即使接近了仍然不为他所污染的人，品格就更高洁。第五课，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以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忽心之事，才是进得修行的底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沟毒中耳。在我们的耳里面，时时听到令人不舒服的忠告，心里面时常有不信心的事，这个才是增进我们道德修养我们品行的磨石。如果所听到的都是令到人愉快的说话，所遇到的都是顺心如意的事，就等于将自己一生埋浸在剧毒之中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当我们听到朋友的忠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往往都会生出严憎的感觉，刚复自用，根本是不会理会人家的金玉良言。如果听到其他人的恳切劝言而能够进一步反省检讨而加以注意改进我们的缺失，无形中其实就可以增进了自己的德行。因此听到不中听的说话，不要觉得厌烦，遭遇困境亦都不要埋怨灰心，因为逆境往往可以磨砺我们的心智，鼓励我们向上求进。俗语话，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不要为自己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我们要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创造的。第六课，和气自长，喜神多睡。疾风怒雨，禽鸟戚戚，祭日光风，草木茵茵。可见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狂风暴雨的天气，连到禽鸟亦都会感到忧伤哀凄。晴朗的天气清风送爽，连无心的草木亦都会欣欣向荣。由此可见，天地之间不可以一日缺乏平和的气象，人的心内不可以一日缺乏愉快的情绪。狂风暴雨的日子，天气晦暗，连鸟类都会显得悲伤哀凄，但是天气晴朗的时候，草木亦都跟着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大自然的变化对天地万物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天地之间绝对不能够一日没有平和的气象。由于我们人间社会不可能一日缺少欢乐的气氛，人的七情六欲是照影人心的一面镜，如果以不平不满的心去处世，就会呈现出忧怒懊悔；如果以欢喜愉快的心去待人接物，就不会遭人排斥和厌倦，一切都会显得极为和谐和圆满的了。第七课，淡中知真味，常旅识英奇。龙肥身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智人，智人只是常。浓烈的醇酒，丰盛的美食，辛辣甘甜的嘢，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口味。真正适合我们的口味应该是清淡的。那些神妙奇特超凡特异的人，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其实真正有道德修养的人，他的作为其实是跟普通人一样的。 粗淡的蔬果最適宜我們的腸胃，這個才是爽正真正的口味。吃了過多的純酒美食，反而不及吃一些簡單的菜根來得香甜可口，因為自己是具有神奇技藝才能出眾，而只要自以為超群拔萃與眾不同的人，並不是別人崇敬的對象。相反，一個有著圓融的人格和品德的人，會沉守住自己的理念，默默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好像虛心的竹有低頭葉一樣謙聰平和，在外表上和別人一樣的平凡無奇。第八課，閒時吃緊，忙裡又閒。天地直然不動，而氣機無息稍停，日月昼夜奔驰，而精明万古不易。故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天地睇起嚟仿佛静默得系冇一丝动静，但系充满天地之间嘅阴阳之气咧，就会时刻不停喺度活动。日月夜以继日奔驰运转，但系日月嘅光明就系万古不变。所以君子在閒散的時候要有警惕應變的心理準備，在繁忙之中其實也需要保留一份悠閒的興致。西方人認為神是天地萬物之主，又認為人類應該充分利用自然的潛在資源，用文明去克服自然，由河川山谷的聲音去探測水的流量，利用水力來發電，由山石顏色的深淺去探知礦物的所在，然後設法努力去採集資源、運用資源。東方人就認為天地養育萬物，就好像同人間的父母一樣，天地運行的道理就同做人的道理一樣，天地自然的變幻，靜中有動，動動中有靜。所以人在悠閒的時候應該隨時都會有所警覺，在百忙之中亦都應該有悠閒的趣味，這個才是人生的真意義。第九課，靜中觀心，真妄不見。夜深人靜，獨坐觀心，此覺妄窮而真獨路，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愧。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自己一個人靜坐反省檢討，所謂吾日三省吾身，就會發覺我們的一切妄念煩惱都會消失於無中，而露出我們的真正本心。每次在這個時候都能夠得到人生的真意，但是在我們的本心流露之後，又會覺得雜念煩惱是不是那麼容易擺脫，這個時候又不覺覺得自己有一些慚愧不安。在日頭煩惱不停的工作活動，使到我哋啊，时常无法静下我哋嘅心嚟审视自己。只有响夜阑人静嘅时候咧，先有属于自己嘅一片天地。呢个时候将自己闩埋响屋里边或者房里边，俾自己心思平静下嚟，就可以发掘到心灵嘅泉源，就好似一桶污水。如果想俾佢澄净嘅话，首先要将佢摆喺度冇喐，等到过一啲时辰、过一啲日子咧，自然杂质就会沉到桶底。如果將佢搞動，污水無論如何都不會澄清的。曾子好像剛才所講過這句說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全不雜乎。連忠性的曾子都不忘隨時反省自身，何況是我們一般人呢？第十課，得意雖早回頭，忽心莫便放手。因女由来生害，故快意时虽早回首，败后或反成功，故忽心处莫便放手。蒙受恩宠的时候很容易因此会产生祸害，所以在得意顺心的时候要及早回头，在遭受挫折失败之后亦都会反而可能会带来成功，所以在失意不顺心的时候千祈不要轻易放弃。朱子曾经讲过，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顾向前便危险。人往往得意的时候多数都会考虑到事情的后果， 往往会骄矜自大，恃才傲物，等到灾祸临身的时候就仓皇失措，无所遁形。所以在得意的时候，我们的心时时要谨慎去约束自己，做一些准备功夫，要及早回头，以免灾祸发生的时候懊悔就来不及了。所谓得意无忘失意日，上台勿忘下台时，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不可因为事情稍有挫折就灰心丧志，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人必须要有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精神毅力，然后才能够达到成功的目的。第十一课，淡泊明志，肥甘丧志。泥口现场者，多冰清玉洁；滚衣玉食者，甘脾失露牙。该知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也。能够忍受三餐粗菜淡饭的人，品格的操守通常都好似冰玉咁洁净无疵，而那些喜欢穿住华丽衣裳、讲究美味佳肴的人，多数都是甘心好似奴仆向其他人屈膝奉承。因为一个人的志节是在恬淡寡欲之中表现出来，而节操则是在贪图物质享受之中，就往往会丧失了。只需要简单粗菜淡饭就能够满足需求的人，对于现实的事物就不会抱持任何的野心，他的心就冰之清澈，好像玉的洁白。但是讲究华衣美食的人，时常都是甘愿以含微逢迎的姿态去换取荣华富贵。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贪求名利的念头，就没有必要要向人低头，他的明节操守自然坚定不移。相反，贪求锦衣玉食的人就会以各种的手段来取得所需，因此品格往往会变得卑劣无比。所以老子曾经讲过，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第十二课，眼前放得宽大，死后恩泽悠久。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宽，使人无不平之叹，身后的恩泽要留得久，使人有不跪之思。眼前心胸要放得宽厚一点，先不会使到人对你有所不满。死后要留给后人的恩泽要能够留得久远，先能够使到后人对你有不尽的追思。佛家将人生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阶段。所谓面前就是指现在的意思，田地就是佛书里面所讲的心田，意思是说人心实在是种种烦恼的根源，人生在世又如梦幻一般转瞬即逝，所以人心需要放开我们的心田，打开我们的心扉，无论善恶之余，长幼亲疏都应该同等看待，对人体贴宽厚，一视同仁，就不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平不满。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应该善尽自己的职责，贡献自己的心力，多些为社会大众谋求更大的利益，这样身后自然会为人所追思和缅怀。第十三课，路要让一步，未须减三分。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知未浓的减三分让人上，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我们行经狭窄的小路，应该留一步给别人去行走， 有好食嘅嘢应该分一部分同别人同享，呢个先系立身处世求取安乐嘅最佳方法。山间嘅狭路往往唔能够两个人同时走过，如果争先恐后呢，就会有坠落深谷溪壑嘅危险，所以最好呢先能够俾人行一步，咁样彼此都能够保存住性命。有功劳利润嘅时候应该同人分享嘅，唔适宜唔顾他人嘅存在而独自享受，咁样呢做呢先唔会招惹怨尤。易经上曾经讲过，天道之盈亏也，乃事谦之有无。如果为咗达成目的而不惜绊倒别人，或者谋取他人嘅财物去满足自己，就是违反天道，咁样做将会使到自己陷于痛苦嘅深渊。第十四课，脱俗成名，超凡入圣。作人无心，高远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功夫，减除得物累，便超圣境。想做个成功的人呢，其实不需要什么高远伟大的事业，只要能够摆脱世俗情欲和功名利禄的枷锁，就可以跻身名流。研求学问亦都不需要什么诀窍，只要能够不受外物的诱惑，其实就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了。有高明手腕同埋聪敏见识嘅人，固然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啦。但系平凡嘅人，纵然冇轰轰烈烈嘅大事业，只要能够专心一致嘅努力从事，唔被功名利欲所诱惑，终会有成功跻身名流嘅一日。响研究学问或者修养品德方面，应该抱住远大嘅理想，站稳我哋嘅脚步，积极奋进，保持我哋嘅恒心同毅力，丝毫唔会受外在事物嘅牵累同影响。应该全副精神放在进德修业上努力不懈，这样即使不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亦都能够超凡脱俗而出类拔萃。第十五课，二合交友，纯心做人。交友虽大，三分合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同朋友交往呢，要带有三分合宜的心肠，做人处世呢，就要保留一颗赤子的心怀。朋友之间应该互相窥过劝善，互相切磋鼓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像难兄难弟一样，这个才是交友之道。如果只是为了私利而同人交往，是不可能获得真诚的友谊。至于平时为人处世，应该保存一颗真诚善良的赤子之心，坦诚去对待其他人，不要因为风气的败坏、人心的险诈难测而污蔑了自己善良的本性。所谓敬人者人行敬之，爱人者人行爱之，这个是千古不变的治理来的。Thank you.